我们今天的正道，我们是有我们堂主任汤仲廉牧师，他的讲题是恩赐与侍奉。
弟兄姊妹早晨，在未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到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愿意将我们以下的时刻交托给你，求你再次将我们每一个人隐藏在你自己的十字架的背后，用你的宝血来洁净，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运行在我们的心的当中，让讲的听的能够被你的灵感动，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当走的路，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美国联储局的局长伯南克开始按了他的印钞机器，进行他的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二期。其实目的就是将美元贬值，以致引致他的出口可以更大的竞争，甚至是他借了那么多债将美元贬值，还又还得少一点。在这个量化宽松的政策当中，我们看到那些很有钱的人，甚至基金的经理，他们面对一个很头痛的问题。过去他们在金融海啸的时候，现金就是王， cash is king， 但是现在 cash is king， 拿着这些钱的时候都不知道怎样投资才能够保值。我在这就想到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耶稣将他的家，即是一个主人讲个比喻，将主人将个家业交给那些的仆人去投资，这个的故事。马太福音24章45节到到25章30节，这个是耶稣在橄榄山预言的第二部，第二个部分。这段经文包括三个的比喻，耶稣用这些比喻叫我们明白，在他在升天到他再回来这段的期间，耶稣对他的教会的托付和期望。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到30节这个的比喻就讲到，那些仍然留在世上的门徒，他们有责任在这个世上去从事耶稣未完成的使命和责任。那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遵行耶稣基督的吩咐，完成爱人如己的大诫命，和要使万民作门徒的大使命。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节到30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说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主人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他的仆人，然后交托他们不同的责任和使命。当主人再回来的时候，主人对仆人的赏罚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仆人的心，是他侍奉的心态。换言之，赏与罚和所得的恩赐的大小，或者所托付他的责任大小，是完全没有关系。能不能够得到主人的赏赐，或者得着主人的惩罚，完全取决于仆人那种侍奉的心态。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你，提醒我什么的信息。上帝要我们这一群跟随他的门徒要警醒等候主回来。在他未回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世上，我们应当以积极进取的侍奉心态，忠心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当我们这样忠心去做的时候，当主回来或者我们见主的时候，就必定得蒙赏赐。在年尾，各个部门都准备招兵买马，是吧？ 各个部门呢，你哋可能有啲好多弟兄姊妹已经收到好多唔同我哋传道人部长啊邀请你呢嚟参与侍奉嗰个嘅要求或者电话。教会永远呢都系全民就业嘅，如果你想就业嘅话一定有岗位俾你嘅。唔会出现失业嘅问题，但系教会常常面对嘅问题就系工作嘅岗位多，侍奉嘅人少。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讲嘅讲题系恩赐同埋侍奉。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到30节呢、这个比喻唔单单只带出一个伦理道德嘅教导，就好似伊索寓言讲完之后呢、这个比喻话俾我哋听，我哋每个人都有恩赐有才干，我哋要发掘，我哋要珍惜，我哋要善用，我哋要磨练锻炼我哋嘅恩赐，如果唔系咧，呢啲恩赐就会消失噶咯。呢、这个比喻亦都带有强烈嘅末世思想，就系、是、耶稣会翻嚟。当耶稣再翻嚟嘅时候，每一个人企喺耶稣面前，都要为着上帝所赐俾你嘅恩赐，你点样使用嚟到负责任。喺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到30节呢、这个比喻，我想用三个嘅段落或者三个点嚟到去解释。第一，先讲恩赐；第二就讲侍奉；第三就讲赏罚。第一，恩赐各有不同。喺第14、第15节，耶稣咁样讲，佢话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嘅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嘅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主人要往外国去，然后佢再翻嚟，其实好明白噶，系嘛？就系话咧，耶稣咧会咧暂时离开呢个嘅世界，佢去咗啦，但系佢有一日会再翻嚟。但系当佢去同埋翻嚟之间，佢嘅工作交俾咩人做啊？就交俾嗰一群跟从佢嘅门徒，交俾教会嚟到做。最后上帝再翻嚟嘅时候，上帝就按住嗰啲仆人所完成嘅去衡量佢哋。喺呢个期间，嗰啲受托嘅仆人应该好好嘅咁样将主人所交托佢嘅家财、佢嘅产业好好嘅投资啊。喺呢个金钱泛滥嘅时候，如果啲基金经理将啲钱挖个窿摆喺度嘅时候呢，你会点样对嗰啲基金经理呢？梗係不得善终啦，係咪？耶稣喺呢度讲出一个喺天国资源分配同埋投资嘅原则。有三个嘅原则。第一，神赐各人独特嘅才干。在第15节那里讲到，他是按着各人的才干给。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圣经所讲呢，按着各人的才干，就是说呢，你不要说你没有啊，你一定有才干的。不过你可能没有发现他，没有发掘他。没有人说没有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才干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能力。亦都是恩赐。加尔文呢，这样翻译这一句的圣经，他说呢，按住各人独特嘅能力给。基督徒生命当中一样最愉快最乐趣嘅事情，就係你发掘发现上帝俾你嘅才干、天赋同埋恩赐，发掘你性格嘅优点，将佢发扬光大。然后我哋去点样去运用呢种嘅恩赐同埋天赋，以成为一个荣神益人嘅器皿。恩赐呢个字，英文圣经咧系 gift， 系礼物。恩赐呢个字可以解做能力、才干同埋天才、天赋。既然系恩赐，系 gift， 系礼物，就 是上帝按住佢嘅喜好俾我哋每一个人。嗱，我哋每一个人领受嘅可能都唔同噶，但系冇人冇噶。呢啲恩赐唔系我哋赚翻嚟嘅，系神俾嘅。神俾咗你，俾咗我，系要我哋去运用同埋投资。上帝将呢个恩典俾咗我哋，呢张恩赐俾咗我哋，唔系叫我哋扣留，然后叫我哋善用，成为别人嘅祝福。第二个原则，神按住各人嘅恩赐给予各人唔同嘅责任同埋托付。第十五节，按着各人嘅才干给，喺神嘅国度嘅里面，唔系压齐式嘅平等，唔系个个都五千两，唔系个个都二千两，唔系个个都有十样恩赐，有啲多啲，有啲少啲，系咪啊？但系唔紧要噶，神会按住你多得或者少得嘅恩赐，将大小嘅责任托付俾你。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佢嘅能力去完成上帝所交俾佢嘅工作。我哋今日蒙恩唔单单只系从罪里面得着拯救，我哋蒙恩系要上系要领受上帝嘅恩典，然后将上帝嘅恩典唔好扣留，然后我哋要成为一个流通嘅管道，将呢种嘅恩典流露出去，成为服侍人、服侍神嗰种嘅工具，荣神益人，完成我哋有责任去完成神所交托俾我哋嘅工作。第三个原则，神俾我哋极大嘅信任，所以佢托付我哋极大嘅责任。喺第十四节，把他的家业交给他。弟兄姊妹，如果我哋真係有钱，我哋又唔识得投资，又係对投资一无所有，咁我哋都一定搵一个值得信赖嘅投资经理嘛，係咪呀？将我哋嘅家业交给他嘛，係咪？其实我哋啲退休金都唔知将啲家业交俾边个㗎，咁啊唔知佢系咪又懒又恶啊，定系又忠心又良善呢？不过上帝喺呢个比喻嘅里面讲到，上帝将佢呢个主人将佢嘅所有家业交俾佢嘅仆人，系表达对呢啲仆人极大嘅信任。佢觉得呢啲仆人唔系细路仔，佢哋系可以信赖、可以托付嘅。喺第十五节当中所讲到嘅一千，原来就系希腊钱币当中最大嘅单位，叫做他连德。一个他连德有六千个追黑马，你知唔知一个追黑马有几多啊？原来一个追黑马就等于一个工人喺当时候辛勤工作嘅一日嘅工资。一个嘅他连德，六千个追黑马，系等于一个普通嘅工人几十年所赚嘅薪金，好庞大嘅数目。将呢啲好庞大嘅数目一千交俾佢嘅仆人。其实老实讲啊，一个有钱人当佢有几百亿之后，其实几千亿同埋几万亿对佢嚟讲都冇乜分别㗎，系咪？只不过系银行簿里面多几个窿咋嘛，冇分别过，个生活冇影响㗎喎，系咪？一蚊同一万蚊就差好远，系咪？就系咁样。所以一千、二千、五千冇分别。其实都系表达喺呢度表达主人交托俾仆人好多嘅钱，因为主人对仆人嘅信任。喺呢个比喻当中嘅要点就系主人交托仆人，要佢去为主人负上经营赚钱嘅责任，呢个责任系重大嘅。神赐恩赐恩典俾我哋每一个相信佢嘅人，然后按住我哋唔同嘅恩赐，领受各样嘅恩典恩赐，交托我哋唔同嘅责任。呢个责任同工作嘅大小冇关系，同恩赐冇关系。所以冇人对上帝讲第日话你冇俾过嘢我，上帝话俾咗你噶啦，你冇揾到，冇发掘，冇用，埋咗喺地啫。 所以冇人可以对住上帝讲，因为我少得恩赐，所以我就唔需要负责任。呢、这个就系我哋对喺呢个比喻嘅里面讲到恩赐各有不同。讲完恩赐，我哋讲侍奉。侍奉第二，侍奉嘅态度有唔同。每次当我哋谈到点样发掘属灵嘅恩赐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其实弟兄姊妹都好有兴趣噶，我哋都会兴高采烈嘅。有一位牧师咧，佢咧就喺一本书嘅里面咧揾到一啲嘅测验属灵恩赐嘅题目，一啲嘅问卷，于是咧喺个团契里面咧就发俾弟兄姊妹去做。啊，弟兄姊妹做完之后咧就好兴高采烈。喺、呢本书咧就叫做咧点如何发掘你嘅属灵恩赐 ，How to discover your spiritual gifts。啊！呢本书咧有问卷，呢本书话俾我哋听咧，可以将恩赐分做三大嘅类别。第一类系注重言语嘅恩赐，讲得简单啲，就系上帝俾你有口水嘅恩赐。嗱，呢啲恩赐包括乜嘢咧？包括先知，包括教师，包括劝勉，包括领导，系都要用讲嘅。第二类嘅恩赐系注重行动嘅恩赐，你有冇发觉有啲弟兄姊妹佢唔识点讲啊？不过佢识做喎，耷低头系咁做喎，系嘛？嗰啲就是总务嘅恩赐啦，系嘛？嗰啲就系服侍嘅恩赐啦，嗰啲就系分享嘅恩赐啦，嗰啲就系连率嘅恩赐啦，嗰啲就系接待人嘅恩赐。第三类就系注重情感嘅恩赐，包括爱心啦，包括热情啦、热诚啦、盼望啦，同埋祷告。当团契嘅弟兄姊妹做完呢个嘅恩赐测验之后咧，呢个教会里面咧好热闹啊！大家咧都知道自己嘅恩赐啦，其实又好八卦，想知道隔篱个人嘅恩赐，于是就打听对方：哎呀，你有咩恩赐？我有咩恩赐？忽然之间，教会里面咧就出咗好多教师啦、连率人嘅人啦，有各样恩赐嘅人啦。不过几星期之后，教会嘅事工仍然系如旧，缺少侍奉嘅人，仍然系咁样。需要被关心的人没人去关心，需要鼓励的人，需要有人同他同行的人没人同他同行得着鼓励，需要服侍的人仍然在等待当中。这么多弟兄姊妹发现他自己的属灵的恩赐，那这些弟兄姊妹去了哪里呢？什么是使恩赐和侍奉之间能够博得上的桥梁呢？在这个比喻的当中，耶稣指出一个人服侍的心态决定恩赐能不能够落实成为侍奉很大的关键。一个人服侍的心是决定恩赐和侍奉之间是不是可以衔接起来。很多人没有被神使用，不是因为他没有天赋、没有恩赐、没有才干，是因为他没有心，是因为他侍奉的态度上出了问题，他缺乏一个作仆人的心智和心态，缺乏作仆人心智这种的心，使到恩赐和侍奉没有办法联系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个却是教会常常普遍提到的现象。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心态，就会产生不同的心，产生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心态产生不同的习惯，侍奉的习惯，不同的习惯产生一种性格，这种性格就出现了不同的服侍，最后尾有不同的结果。三位仆人两种的心态。第一种，忠心仆人的心态。第十六、第十七节。拿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拿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良善忠心的仆人，他的心态在他的行为行动里面表现出两种行为上面的忠诚。第一种，这种良善忠心的仆人，心里面充满热忱服侍的心。 在第十六节的当中有一个副词很重要的，可以讲是这个比喻当中最有力的一个字。这个副词是什么词？就是随即。随即是什么意思？是即刻，没扣留，没打折扣。一拿到这个恩赐，一拿到这些资金，就马上立刻就有行动。这个字放在这个句子的前头，是加强句子的语气，是表达这个仆人他那种热诚服侍主人的心和心态。那种热诚服侍主人的心智，正是侍奉和恩赐之间不可或缺的一个衔接力。第二种忠诚的表现，除了他有一种热诚的心，第二种忠诚的表现就是他有积极的行动。他不是只是摆在个心度，不是只是摆在个口度，而是他是即刻的行动。在第十六节当中有三个积极性的动词。第一个动词是拿去。和合本圣经国亦做拿去。其实拿去这个字原文是出去。是 action， 是做。随即是形容出去，是表示这个仆人接受了托付，领受了恩赐，接受了托付之后，他毫无停留，马上就行动。第二个动词是做买卖。做买卖是表示他决定行动的方向。原来 cash is king 的时候呢，他就要将 cash 去做投资啦。是吗？参与一项投资活动。第三个动词就是赞扬。就是这个行动正确，行动正确心态，正确行动结果的效益。这三个动词代表着一个有热忱的心态的人，同时亦都不单止有心，而且有积极的行动，忠心主所交托完成主所交托给他的使命的责任。那我就问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他那种动力是什么？推动他这种心那种动力是什么？推动他行动的活力是什么？有两样。第一，他从主人那里领受了这些的恩典和信托。他蒙恩，他发觉原来主人这么信赖他，这么相信他，所以他蒙受这些的恩典，又交托给他很多美丽的恩典。他蒙恩之后，他心里面又有受感动感恩，于是他不是停留在心里面的感动，他就行动报恩。他有报恩的冲动，所以他就周围找侍奉的机会，报答上帝的机会。上帝叫他爱律即如同自己，他就嗱嗱声马上随即去到有需要的人的当中去服侍身边的邻舍，藉着服侍见得到的人去服侍敬拜见不到的上帝。这个是他的动力，感恩的心，报恩的行动，施恩的手脚。第二个动力是因为他当主人所说的事是真实，是确信不疑。因为主人说他一定会回来的，所以他要在主人未回来之前，他要谨慎作工，警醒等候。至于这个有恶的仆人，他的心态是怎样？圣经说他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有无用仆人的心态。在第十八节，但那领一千的出去拔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这个仆人的心态虽然可以用三个动词来表达表明，同样是三个动词，但是却是随着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出发，因为他的心错误了，所以差之毫厘， 谋以千里。所以圣经话你要保守你个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嘅果效系从心发出嚟。第一个动词，佢都系出去，佢都有行动。第二个动词系咩呀？系掘开。第三个动词系埋藏。从呢个仆人嘅角度嚟睇，佢只系想等主人翻嚟，然后将钱交翻俾佢，我就能够交差啦。佢一啲都冇从主人嘅角度去睇。喂，而家 QE2 啊嘛，量化宽松政策，我将我嘅退休金交咗俾你啲基金经理，你又挖开个窿摆落去。当我攞翻嘅时候，可能系我所供嘅十分一都未顶噶，咁你对唔得我住啊嘛，系咪啊？佢冇谂过呢啲，佢净系想交差。但系主人唔系要佢哋交差，主人系要仆人有一日要交代。交差嘅心态同交代嘅心态就好唔同。主人将钱交俾仆人，唔单单只系要佢保管，要佢收埋。如果要佢收埋，主人都识搵个窿挖起摆低啦，使乜搵佢咁麻烦啫？主人系要佢增值，要去投资。但系呢位仆人嘅心态完全错误，佢非但冇以主人嘅心为心，佢更加冇仆人服侍嗰种嘅心态。唔同嘅心态就生出唔同嘅结果，唔同嘅结果就引起想法嘅唔同。第三，想法嘅唔同。这个比喻好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这个的主人。有一天他要回来，在第十九节这样讲，他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弟兄姊妹，算账的时刻一定会来到的。如果主不回来，我们都要见他的，是不是？恩赐没错，恩赐是各有不同，但这个不重要。恩赐有些人多些，有些人少些，这个不重要。因为主是按照各人的才干给人托付。我们不需要比较恩赐，是吗？因为主知道我有什么恩赐，他又要求我做些什么。最要紧的就是那种侍奉的心态，最后算账的时候，不同的心态就得着不同的想法。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都很羡慕一些呢很有音乐恩赐的弟兄姊妹，特别我见到指挥呢在这里是这样指红绿灯，那些人就会、跟着他唱闭口，是吗？我真的很羡慕。我都好羡慕呢啲人呢係有玩音乐嘅恩赐。一睇个五线谱就哆来咪发嗦可以读得出嚟啦。我唱极都好似唱粤曲咁样。以至我喺度领唱嘅时候呢圣乐部嘅同工就交低呢个嘅总务部嘅人，牧师一唱歌嗰时候请你闩咪。但係唔紧要，我知道我有口水嘅恩赐。各人按照他的恩赐尽量的发挥。当我们的心态正确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赏赐。在这里有两种的赏赐。一种是享受永恒快乐的奖赏。对于两位忠尽责的仆人，主人就讲，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在这句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赏赐是按仆人忠心程度而给，不是按恩赐的大小，不是按责任的多少。主人对领五千的和领二千的有完全相同的评语。事实上，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提到两个不同恩赐的忠仆， 但是同样得着同样的赞赏，目的就是讲明这一点。听姐妹你想想呢，耶稣形容这两个仆人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有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耶稣怎样回答？耶稣说良善只有一个，上帝是良善。但是耶稣在这里用良善又良善又忠心来称赞这个仆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仆人好像耶稣那样，这个仆人有耶稣的形象，因为耶稣忠于他的父神所托，他的仆人也都忠于耶稣所托，完成耶稣要他所完成的工作。另外一个事实就是那些蒙恩、感恩、报恩、施恩的人，懂得这样的人，他们就懂得不扣留上帝的恩典，他们懂得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天就必得蒙上帝的赏赐。在主耶稣在第二十一节提到两对的词句，不多的事与许多的事是一对，忠心和享受主人的快乐是一对。主人有很多的财富，有五千、有二千、有一千，虽然可能代表我们一生所赚的薪金或者代表很多的钱，但是对主人来讲只是湿湿碎而已。不多的事的意思就是湿湿碎，许多的事就指不湿湿碎，许多的事就是指主人会带着那些忠心的仆人，从短暂世界会扭坏的世界进入永恒不会衰残的天国的当中。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些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在地上的小事上面忠心，在永恒上帝将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责任、更多的荣耀赏赐给他。那那些恶仆的下场又是怎样？主人对这个仆人的描述反映出这个仆人的本质。主人又说他又懒又恶的仆人，主人说他是无用的仆人。跟着是怎样？跟着主人就说要夺过他一千里，给那有一万。这个属灵的真理，有的还要加给他，冇嘅，连佢所有嘅都要夺去。我服侍咗上帝，全职服侍二十一年，所以今年咧转期六十年咧，我就攞个老人牌奖，二十年服务奖。喺我服侍嘅生命嘅里面，我深深同大家嚟做见证。当你越做嘅时候，你嘅恩赐就会越嚟。所以呢，我唔怕俾人熄咪，只要我继续坚持我做我嘅圣乐部长，我继续喺度唱，唔俾你推冧，终于有一日我个乐曲会变成美妙嘅音乐。係咪呀？我会继续嚟到练习，永远唔会放弃，因为我相信有嘅还要加给他，冇嘅连佢所有嘅都要夺去，最低限度我都识唱乐曲㗎嘛。第三，圣经在三十节那里讲，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在结束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有三个层面得出一个教导的结论。其实一个比喻同样耶稣所讲的比喻都有三个层面。第一，在道德的层面，在人应该不断地去发掘 去操练同埋善用上帝所赋予、所给予我同你嘅天赋才干同埋恩赐。如果我哋唔去发掘，我哋唔去操练，我哋唔去善用，我哋忽略呢啲恩赐嘅时候，呢啲恩赐才干，因为我哋冇用、冇操练，慢慢就去消失，以至冇咗。中国人有讲咧，唔知你有冇听佢呢个说话？佢话叶精于勤，放于弃；行成于思，毁于随。第二，有寓意上嘅教导。这个嘅主人去旅行，第日会翻嚟，系嘛？系预表住耶稣基督系嗰位再来嘅王，佢一定会翻嚟。忠心嘅仆人，忠心嘅信徒，佢应该警醒作工，等候主翻嚟，努力嘅完成喺地上完成耶稣主人所交托佢嘅大诫命同埋大使命。当我哋忠心，唔睇人唔睇环境，忠心去作主嘅工作嘅时候，有一日主翻嚟或者我哋去见主嘅时候咧，一定得着赏赐。第三，喺圣经上面，喺属灵上面带出四个嘅教导。呢段经文话俾我哋听，神按住人嘅恩赐交托俾人唔同嘅责任，所以冇人能够同上帝讲，当上帝同你要你交代嘅时候，冇人能够同上帝讲，我冇恩赐，所以我唔使做责，唔使负责任。冇人能够同上帝讲，我少得恩赐，所以我唔需要负责任。第二，主嘅赏赐系要按住忠心嘅程度嚟到分派。同恩赐的大小，同责任托付给你的大小没关系。耶稣基督不是看人的外表，耶稣基督是看你的内心。第三，教会和个人不应该将上帝所赋予他的属灵的财富、恩赐和恩典收藏和扣留，让他消失，一交到在你的手里面就消失，而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应该好像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去将上帝所给我们的资源、生命、恩赐投资在上帝的角度的事业上面，永神益人。第四，那些愿意将神国的恩赐、恩典同人分享的人，在永恒当中他会丰丰富富地这样享受他所结的果子。那些不肯与人分享扣留上帝恩典的人，他将会失去一切的所有。蒙恩、感恩、报恩和施恩是信徒应尽的本分。这个是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伦理教导的核心。还记不记得梁院长讲个信息啊？唔记得唔紧要，我读翻嗰一节嘅经文。其实讲完讲来讲去就系嗰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同埋先知嘅道理。上帝要我哋成为一个流通嘅管子，我哋好想上帝祝福我哋，我哋领受上帝嘅恩典。我哋都要同好似上帝咁样，藉着你我嘅生命，愿意去祝福别人。今日我哋面对喺教会当中好多空缺，我哋应当点样自处，点样回应？有传道人，有人打电话同你邀请你去侍奉嘅时候，你唔好咁快拒绝住，你祈下祷先啊，然后呢你先至决定拒唔拒绝。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哋用正确嘅心同埋正确嘅心态，警醒等候主嘅翻嚟，充分发挥善用发掘神所俾我哋嘅恩赐，喺佢所托付我哋嘅事工上面，忠赤胆忠心。今日我揀咗一首嘅回应诗歌， 是恩典太美丽。诗歌说忠于使命，不惜一切来回应，能侍奉你是最尊贵。弟兄姊妹，原来上帝呼召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侍奉他，是他格外给你给我的恩典。不要轻忽这些恩典，我们一起起来同心来到侍奉上帝。
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恩典太美丽。
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